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学校应不应该教授进化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美国的也能看得见。在很多国家当然是一边倒的，只教进化论是不会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啊，就从1960年代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争论当中。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我大概就举出几项啊小的，当然问这个内容很丰富，我只能举出几点事实来大家看见这个分歧的情况。比如在20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说1920年代，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是被禁止的，一直到了1968年美国才允许在学校教授进化论。到了20世纪的末期，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允许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但是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同时也要教授神创论，那就是神的创造论。对这一点呢，很多一些学生的家长就不同意，提出了诉讼，这个来挑战这个州法律的通过的情况。实际呢，这个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法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在解释这个路易斯安那这个法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声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地球起源这个问题上为学生们提供多方面的观点。他指出，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判断哪些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在1978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法律违背了宪法，也就是说同时教两种论违背了宪法。到1991年盖洛普的一项民调显示，大概只有 5% 的科学家，其中呢是包括生物领域或者生物领域以外的其他的科学家，只有 5% 认为自己是创造论者，就是相信神的创造。到了2005年9月，美国有38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发出公开信，支持进化论，呼吁教育界反对将智慧设计列入课本，以免将科学话题政治化。到了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一个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科学家，他认为大概 97%， 97% 的科学家认为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是通过演化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与科学界的这个主流的观点不同的是什么？大概只有1/3的民众相信进化论。所以你看，科学家大概将近是100%的相信进化论，但是在普罗大众当中，大概只有1/3，就是32%能够相信进化论。然后到了2001年成立的，2001年呢，美国的一个发现学会发起了一个质疑进化、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呢，就是两句话，他说，我们质疑达尔文宣称的生物随机演变能力 和自然选择来解释复杂的生命。谨慎的检验达尔理论证据的行动应该被鼓励。同时他还说，对达尔文主义确实存在科学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声音应该被听到。他当时就号召，凡是有博士或者博士学位以上的学位的科学家都可以签署这份宣言。到了2019年初，签署这份宣言的科学家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但是美国学者 Henry Morris 啊，他写过一本书叫《科学创造论》。在这本书里边，他提到啊，数年以前，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叫 Watson 博士，他就看出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创造论和进化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进化论之所以被人接受，不是因为逻辑和证据能证明其正确性，而是因为特殊创造论那唯一可以取代的理论是显然不可置信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信进化论，并不是他认为这个进化论的逻辑证据足以让他能够相信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唯一可以取代进化论的就是神创论，而神创论很多人认为不可接受，因为他不相信神创论，所以呢，就只好去接受进化论。而且他还写到，所以到了70年代再版的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边，英国的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家 Matthew， 就是他为《物种起源》这本再版写序言，他也承认什么呢？说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怎么一样呢？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明。那就是说，无论你是相信进化论还是相信特殊创造论，那当然相信的人都认为是真的，但是呢，同时呢，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只能凭信心接受。所以根据我的很多的了解，加上我自己本人的一些经历，所以一般支持进化论的人，这个观点，相信进化论的这样一个观点，实际我们主要都是从老师那边听来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并不是基于我们对进化论的立论的依据有深入的考察。实际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我们今天相信进化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而且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文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因为确实达尔文写的这个学术性很强，写的很多地方也是枯燥无味，可能很多人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美国的这个教授法律的这个詹费里啊，这个 Philip Jones， 他在1994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审判达尔文》，他其中呢就写了一段非常令人惊讶的话。他说啊，彼得逊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彼得逊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详细的比较了创造论和进化论。 他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接受。那么在演讲当中，彼得逊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边有哪一条，或者任何一条，是你们确实知道，完全没有错误的真理呢？毕德松还说，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的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听众中有一群非常著名的进化论的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实知道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的课程中不应该教授进化论。当然我相信菲利普记得这段一定不会是欺骗大家，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没办法确定像这样一个情况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它究竟是在整个生物进化论学者当中究竟有多大的比例。但是这起码可以表明一点是什么，就是被彼得逊讯问这些倡导进化论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并不是知道进化论的确实的证据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所以说他们这一部分人在整个的生物学界有多大的代表性，现在不可知。所以从上边我举出的这些简单的这几条哈，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这么几点。第一，在学校是不是教授进化论，与基督教是紧密相关的。基督教信仰兴旺的时候，进化论的教授被限制；基督教信仰衰退的时候，教授进化论就得到鼓励。这是第一。第二，很多知识教授进化论，很多人支持教授进化论，是因为他们相信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科学结论。然而，一般相信进化论的人，大多是从小这样被教导，人云亦云，即便是生物学家，对进化论的正确性也不都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第三，近年来，一批质疑反思进化论的专著纷纷问世，这些专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材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啊，我在这个这个 slides 上给大家举一些书名，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第四，目前支持进化论的是美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主流，而且把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看成是一种有科学水准的一个时髦。记得很多年以前呢，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慕道友就过来问，他说，你相信进化论吗？我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他一听，他马上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扭头就走了。我当时心里就呆在那儿，我说，你看看，他为什么都不问问我，为什么过去信，现在不信呢？只要说不信，扭头就走，大家没什么好谈的，这个人太没有水准。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证据也表明，现在能够要对进化论质疑的学者，往往会受到排挤或者压制。啊，美国的里海大学这个一个教授叫做比希， 他在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达尔文的黑瞎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这本书就可以他这个书出来以后呢，也引起很大的轰动，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据说有一次记者就问他说：“既然书中的观点都来自于你早期的观察与思考，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发表，而要等到取得终身终身教职以后呢？”比希这个他就回答说：“我妈不想要个傻儿子。”这他一说完以后，所有聚会人都大笑。为什么？因为学术界人都知道，如果哪一个学者敢于对进化论表达异议，他就可能受到排挤，甚至被逐出学术界。所以当时没有拿到终身教职以前，比希不敢讲出自己的观点。拿到终身教职以后，你想解雇他也解雇不了了。所以目前呢，这个进化论在美国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对进化论质疑的声音从未有消失，而且声音越来越强。我想，真理不是靠有多少人支持、有多少人反对来决定的，而是要看真理本身的证据。所以，谈了这么多，我个人呢，一些基本的看法就是：第一，如果慎重地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一个理论，而不是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那进化论做一个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是可以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假设，而不是说完全已经被证实了，完全不可质疑的一个科学事实，那这样讲是可以的。第二，有比较才有鉴别，所以我觉得在讲授进化论的依据的同时，也应该介绍质疑进化论的相关的观点。他们为什么要质疑进化论呢？把正面的所谓的支持的、反对的两方面的证据都向同学解释，同时呢，应该向学生介绍在科学研究当中不断的揭示出来的宇宙的精妙、美妙、细致。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说是智慧创造、智慧设计，但是揭露出来的宇宙的越来越这么奇妙、这样精致。各个关系把握得这么好，要把这些是科学的事实，把这个事实介绍给大家，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我就是这两点观点。所以在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进化论是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来加以教授的。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只能讲授苏联的米丘林和李申科的遗传学，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就被说成是唯心的、是反动的，一棍子打死。那后来呢，中苏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李申科的劣迹也被揭露了。这样，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孟德尔的遗传学才能够在课堂上教授。结果我们是先听的米丘林的遗传学，后来又听摩尔根的遗传学。一听完以后，绝大部分学生马上就相信了摩尔根的遗传学，因为他的证据太多了，实验室的很多很多的数据。所以，进化论被写进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我想这是前车之鉴了，不应该忘记。所以，我想今天教授进化论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把情况告诉大家：哪些是支持进化论的，哪些是不同意进化论的， 把这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证据都告诉大家，这样我让学生自觉去得自己的结论，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好，谢谢大家。